乌克兰警告俄罗斯可能从这条路线入侵。800栋楼现确诊，香港发布最严厉防疫令。澳洲证实一双重国籍男子被港府起诉。军部文章爆中共心中恐惧，公开赞陈竹音，他指台湾痛恨这些人。欧盟公布芯片法案，公开肯定台湾地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9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反复就俄罗斯将在近期入侵乌克兰发出警告，俄罗斯反击美国栽赃抹黑，欧盟就认为可以协商化解乌克兰危机。俄乌局势就好像一个万花筒，换个角度就是一个全新画面。2月8日，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外长贝尔博克前往冲突前线，位于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了解局势。贝尔博克表示，此行意在释放一个信号，即是欧洲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目前已经传出一个危机降级的信号。根据法国总统府办公室的讲法，普京在7日与马克龙会谈时，同意在结束与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之后，将俄罗斯参与演习的部队撤回驻扎地。但普京之后否认作出任何缓和局势的承诺。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在7日晚间宣布，乌克兰军队将在2月10日至20日举行军事演习，借此回应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联合演习。俄乌擦枪走火的风险显然仍未解除。观察人士认为，普京这一次进逼乌克兰的时机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一来在欧盟内部，德国刚刚完成换届，还未有出现新的强有力的领袖人物，而试图接替德国扮演欧盟话事人角色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将在今年4月迎来总统大选。二来美国将在今年11月迎来中期选举。对拜登来讲，在处理阿富汗等问题连续失守之后，如何在没有欧洲盟友配合的情况下平衡乌克兰危机与印太局势，成了一个重大挑战。日前 CNN 引述4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人员拦截到俄罗斯官员的部分通话内容，显示俄方官员担忧如果大规模入侵，俄国将付出的代价可能要远远高出普京的预估。台湾军事专家吴明杰在9日的《年代向前看》中分析说，美国释放这个讯息背后的目的是让普京了解到入侵可能付出的军事代价，借此吓阻俄国。吴明杰认为，以乌克兰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4400万人口来看，俄罗斯要全面大规模入侵难度的确很大。乌克兰判断，如果普京打算直攻基辅，最可能的路径就是通过切尔诺贝利地区，该地区距离白俄罗斯边境只有16公里，乌克兰军方因此在切尔诺贝利演练城市巷战，还邀请大批西方媒体全程拍摄。 CNN 报道说，这场实际上是西方列强与俄罗斯的角力，就变成了宣传战。另外亦有分析认为，美俄其实都没有动武的意愿，如果真有开战的可能，这样应该是因为乌克兰政客为了政治意图铤而走险，挥军进入乌东，收复目前由俄罗斯支持的两个共和国。分析推断，如果这样，以美国眼下不愿意陷入乌克兰泥沼的态度，恐怕只会招来俄军轻松获胜，俄罗斯趁势承认乌东独立，甚至可能在乌东驻军，彻底粉碎乌克兰收复该地区的地缘梦幻。香港疫情持续恶化，7日、8日接连两日确诊人数飙破600例，港府8日公布疫情以来最严厉防疫措施。专家警告，2个星期之后可能每日破万例。综合港媒报道，目前有将近800栋大厦出现确诊，港府将这些大楼围封并强制检测。 香港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估计，目前每两日至三日确诊数倍增，两个礼拜后单日恐突破10,000例。林郑月娥8号公布多项最严厉的防疫措施，至10号起实施，包括私人住所不能够有两个家庭以上的聚会，公共场所限聚由4人减至2人，宗教场所及非法铺被勒令关闭至24号。林郑仲强化强制接种措施，要求进入餐饮场所必须出示疫苗通行证，在超市、街市、百货公司等地方就会有执法人员抽查通行证，但鸿基及领展都回应说，旗下商场出入口很多是连接民居和交通设施的必经之路，希望向政府了解通行证的落实安排。港府还将修改法令，雇员要拥有疫苗通行证才可以上班，如果因拒绝接种而未能上班导致被解雇，将不再被视为不合理解雇。据澳洲广播公司 ABC 2月8号报道，澳洲政府证实一名持有澳洲与中国双重国籍的男子被港府以港区国安法起诉。外界分析，被起诉男子是47人初选案被告吴正亨。虽然澳洲当局没有公开透露这名被告的身份，但一位匿名的澳洲外交企贸易部发言人表示，这名被告在2021年1月6号被以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次日虽获准保释，但再在同年3月1号出庭时被捕，并被正式落案起诉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报道分析，从拘捕日期及检控罪名来看，此人应该是47人初选案被告之一吴正亨，但报道亦表示上述判断尚未获得官方证实。前述澳洲匿名官员仲透露，澳洲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曾经多次要求与这名被告会面，但被港府以不承认双重国籍为由拒绝。报道仲指，香港保安局发言人亦称港府无义务给予双重国籍的人员领事探视权，除非当事人提出申请并获准放弃中国国籍或变更国籍，否则他仍然是中国公民。中共军部2月8号发表文章，题为《大兵人手记》，朋友圈里吐槽为哪般，被认为曝光中共担心兵变的程度之深。文章作者是中共第73集团军武旅炮兵营指导员施伟，作为专职负责监控中共军队官兵的所谓政工干部。施伟本意是吹嘘拍马，但实际却曝光中共对军队官兵的监视严密到不正常的程度，不单止朋友圈，就连士兵的饭量都不放过。文章写到，五班新兵张旭饭量比较大，一次晚饭后他又从军营超市买来即食面、火腿肠，并拍照发了朋友圈，今晚的饭菜可苦了我的胃。发完无奈，他的班长就找到他，告诉他知犯这些不单止没用，还会影响和炊事班的关系。张旭只好无奈删除。文章说，以前的大兵人习惯通过吃饭看饭量、睡觉看睡相等了解战士心理，现在要学会从发帖看思想、回帖看感情、交友看圈子，把准官兵的思想脉搏。阿波罗网分析说，视为这篇文章翻译过来就是，中共军人吃饭有人盯住，睡觉还有人盯住，现在更犀利了，上网也都要盯住，不止盯住你，还要琢磨你。军部这次是曝光了中共内幕，原来习近平怕兵变的程度达到这么深。中共之所谓花大力气维持对军队的严密管控，除了政权没有安全感之外，亦与领导人自身的不安全感有关。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2月6号在《以报》发文探讨中共20大前的内部局势，认为中共内斗目前是进行时，习近平争连任与阻止习连任是内斗核心问题。蔡霞就在文章专门提到军队与习近平的关系，指刘亚洲被捉是军队引起震动，而且中共19届六中全会后 军部突然有段时间不再提出军委主席负责制，直到今年1月1号军部先再提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但是又没了以往的标配标语一切行动听从习近平主席指挥。崔霞认为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习近平没有完全掌握军队与中共顶层权力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刀把子枪杆子在最后关头企在哪一边，哪一边就赢。蔡霞判断对中共党内成员来讲，让习继续干下去，经济垮了，社会完了，共产党就难以继续统治，党内高官亦都同样性命难保。因此当事情到了进不一定活但退一步一定死的时候，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好难话中共内部不会有各种倒闸力量的联合共谋。总之 ,2022 年中共党内充满动荡不安。台湾武打戏替身演员陈竹音日前公开宣布将户籍迁往中国，并放弃台湾健保。这个引起台湾网民答复，不过网红鬼才阿水就表示赞赏。陈竹音6号在微博发帖，称自己的祖籍是河南永川，将放弃台湾户籍健保，期待尽快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最后还不忘替中共统战一把，声称祖国必然统一，台湾年轻人值得真正发展的舞台，同一个不分裂的和谐社会。结果陈竹音不单止被台湾网民抨击，还有中国网友亦嘲讽话移居大陆无非是为了赚钱，但他可能会失望，大陆医药费这么贵，他可能会喊住游回台湾。鬼才阿水8号在脸书发文指，台湾是民主自由国家，从来不会阻止任何人去向往什么祖国，亦都不会阻止人家去中国赚钱，要达佛的底线很清楚，是一面享受着台湾福利与自由，一面又透过攻击台湾来赚取人民币的人。鬼才阿水还以黄毓婷和萧敬腾为例解释话，这两个人之所以引发众怒，是因为如果中国好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好，他们大可以大大方方入籍，不用鬼扯台湾人的根系中国。至于这些人几时会说自己是台湾人呢？当然就是出事之后要逃回台湾的时候，就会拥抱台湾粉丝了，吃里扒外才是令人痛恨的原因。欧盟2月8号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计划，准备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使欧洲芯片全球市场占有率从现阶段的 10%， 在2030年翻倍至 20%， 同时还公开肯定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重要地位，表示欧洲将对台湾企业开放。综合媒体报道，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表示，将通过投资、监管以及理念相近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让欧洲成为芯片产业的领导者。欧盟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数码执委维斯塔捷 Margarita Vestager 及欧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在出面说明法案时，公开肯定台湾亦是欧洲芯片法案理念相近的伙伴。维斯塔捷表示，欧洲芯片法案正在对涉及台湾的台积电进行一些讨论，欧洲市场亦对台积电开放。据报道，法案还需由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通过，由于荷兰和部分北欧国家倾向反对扩大国家补助范围的计划，因此预料后续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